1991年，沃尔玛终于迈出美国，首家海外山姆会员店选定墨西哥，正式宣告沃尔玛进入国际化发展时代。此后，沃尔玛通过收购、合资和自建门店等多种策略，迅速扩展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包括加拿大、英国、德国、日本、中国等。当然，沃尔玛进入墨西哥市场时，也不是简单复制美式模板，而是在与当地企业合作中发展起来。公司通过与当地零售商 Cifra 建立合资，于1991年开始运营。之后，在1997年收购 Cifra 多数股权。2000年正式更名为 Walmart de Mexico。这种与本土企业合作的模式，为沃尔玛赢得了本地消费者的信任，并利用当地渠道迅速扩展。到1997年中，沃尔玛在墨西哥已拥有约145家门店。选择与本地伙伴绑定，也让沃尔玛在供应链上吃到了红利。例如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放开牛肉进口后，他第一时间把加拿大牛肉推向墨西哥超市货架，迅速打响了低价多样的招牌。这一步，沃尔玛走得非常漂亮，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墨西哥乃至整个中美洲市场的零售霸主。成功的案例还要在中国。1996年，沃尔玛带着全球零售霸主的光环闯进中国，第一站选在了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。为了打动挑剔的中国消费者，他放下美国大卖场的身段，走起了本地化路线，不仅是货架要本地化，人也要本地化。2014年，有媒体报道提到，沃尔玛中国拥有近100,000名员工，超过99.9%的员工都是中国人。接地气的努力也确实换来了辉煌时刻。2014年，全球销售额最高的四家门店中，有3家位于中国，均为山姆会员店，其中深圳福田店连续第7年蝉联全球年销售冠军。但在欧洲，沃尔玛却踢到了铁板。1997年，
他豪掷重金
收购了德国的 Worldkauf 和 Intersport 超市，可很快迎来了水土不服，症结出现在消费者习惯上。德国人比较偏爱的是他们习惯的社区小店和硬折扣商，沃尔玛的大卖场在德国显得体量过大，消费体验并不符合日常需求。更重要的是，沃尔玛的王牌是天天低价，但德国的零售业本身以低价竞争著称。沃尔玛在美国凭低价打败百货商店，但在德国反而被当地硬折扣商反杀，根本打不出差异化优势。沃尔玛要求员工对顾客保持3米微笑原则，结果普遍看重效率和专业性的德国顾客反而觉得别扭，接受不了，甚至有人抱怨收银员笑得太假，很影响购物体验。再加上与德国工会关系紧张，运营成本居高不下，沃尔玛最终在2006年选择认输，出售了其在德国的85家门店，亏损30亿美元。德国这一仗所犯的本主义错误，几乎成了沃尔玛全球化史上的经典反面教材。在韩国，沃尔玛的冒险也没有成功。1998年，他通过收购 Macro 的门店进入韩国市场，想要靠仓储配合大包装式的美食打法，复制山姆会员店的故事，结果却完全走偏了。韩国人讲究新鲜食材，喜欢每天就近采购，而不是一囤一大堆。而沃尔玛偏偏把店开在城市边缘，主打大包装商品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到2005年，
沃尔玛在韩国的业务出现99亿韩元亏损。
第二年，他不得不将旗下16家门店整体打包，以8.77亿美元出售给韩国零售商新世纪集团。这场未能如愿的海外尝试，最终以交学费的方式退出韩国市场。面对部分市场的挫折后，沃尔玛也开始思考，盲目的全球通吃是不行的，于是开始大刀阔斧的瘦身，进行了战略收缩与资源重组。第一刀会向日本，那曾经让沃尔玛折戟多年的市场，最终在2020年被交到 KKR 和乐天手里。沃尔玛只留下象征性的15%股权，算是保留一点存在感。第二刀落在英国，2021年，沃尔玛将 ASDA 的大部分股权卖给了由以撒兄弟和 TDR Capital 组成的财团，其意味着沃尔玛在欧洲的野心基本落幕。在全球化的牌桌上，懂得收缩与取舍是最重要的。沃尔玛最终决定把资源重新压注在最有潜力的市场，中国、墨西哥还有印度。事实证明，这一战略调整奏效了。在沃尔玛2024财年中，其国际业务净销售额为1146亿美元，占该财年公司整体净销售额的18%。不过也别光看这个数字就以为它这些年都顺风顺水。对沃尔玛来说，21世纪最大的拦路虎其实是电商冲击。从2005年的 Prime 两日达到2016年的当日送达，亚马逊的光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高高闪耀，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消费习惯。在电商冲击之下，沃尔玛2016财年的成绩单并不理想，全年营收下降0.7%，跌至4821亿美元，净利润则从上一财年的161.8亿美元下滑至146.9亿美元，跌幅超过10%。这波触底效应让人不得不正视电商带来的冲击。面对这种困境，沃尔玛意识到如果不主动做减法，它可能会被电商时代的巨浪直接拍翻。于是2016年初，它启动了一场全球范围的关店潮，全球269家门店被一次性划掉，其中美国本土就有154家，海外市场115家。更扎眼的数据是，在美国被关掉154家门店中，有102家是 Walmart Express。 这是沃尔玛在2011年推出的小型便利店业态，原本希望对标71和社区超市，但几年下来一直没跑通盈利模式。这次大规模关停几乎宣告了这一业态彻底失败。沃尔玛回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，把资源重新聚焦在能打硬仗的主力业态上，也就是大卖场和山姆会员店。这两类门店凭借面积大、品类全以及供应链和价格优势，仍是沃尔玛最牢固的护城河。可以说，这场断臂求生虽然让沃尔玛短期内失去一部分市场覆盖，但也避免了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在中国市场上，沃尔玛同样在进行断舍离。从2019年至2024年初，沃尔玛中国的大卖场数量从420 320家缩减到305家，五年间关闭115家，减少近三成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22年沃尔玛中国关闭了21家大卖场门店，2023年则进一步减少了26家。这说明传统大卖场已难匹配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与购物偏好。与之相反的是，山姆会员店逆势扩张。2019年，山姆在中国只有23家门店，到2024年初，这一数字已翻倍增长到47家，新增24家。沃尔玛全球总裁兼 CEO 董明伦甚至直接评价，山姆会员店在中国的发展保持着继续强劲的增长。为了支持山姆扩张，沃尔玛在2024年8月出售了所持有的全部京东股份，套现37.4亿美元。公司在声明中明确表示，这笔资金将用于专注于沃尔玛中国和山姆会员店的强劲业务。这种转型背后的逻辑很清晰，沃尔玛从最初的服务所有人，逐渐转向深耕中产。山姆会员店通过付费会员制，精准筛选出城市中最具消费力的中产家庭，以高品质进口商品、独家供应链和大包装性价比来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。据联商网统计，截至2024年初，山姆已在全国开出47家门店，其中上海最多有6家，北京和深圳各有4家。未来3年，全国还将至少新增20家山姆会员店，扩张脚步加速向2-3线城市下沉。尽管表面上看，这位零售巨头似乎还在全球零售市场继续称霸，但仔细观察会发现，这份数据背后隐藏着沃尔玛急需应对的多重挑战。从品牌定位到会员信任，从供应链韧性到商品质量，每个问题都像一块积木，影响着它的未来走向。沃尔玛长期以天天评价起家，这种亲民的品牌形象曾帮助它征服了美国乃至全球的大众市场。但随着消费升级与分层的加剧，它开始陷入尴尬的定位困境。一方面，沃尔玛尝试推出高端自有品牌食品，改造部分门店以增加高端商品比例；另一方面，它仍需在价格敏感的下沉市场与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激烈竞争。高端与低价之间的摇摆，让沃尔玛既难以牢牢抓住高消费群体，也无法在低价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。品牌在试图迎合大众口味的同时，却触碰了原本忠诚用户的底线。这种困境在山姆会员店尤为明显。2025年7月，山姆突然下架了太阳饼、米布丁、低糖蛋黄酥等爆款产品，同时上架了好丽友、盼盼、卫龙、溜溜梅等大众品牌商品。会员们的反应迅速而激烈，山姆背叛了山姆，山姆如何稳住500万会员等话题一下子冲上热搜。另外，产品质量也频频成为争议焦点。山姆的减糖好丽友派因配料表中含有起酥油，引发网友对其健康属性的质疑。而同样被爆出的 Chachere 松茸酥心葵花籽仁，实际上与超市常见的恰恰瓜子来自同一品牌。这些换皮行为让会员对山姆产品的差异化认知和品牌信任大打折扣。更严重的是，2023年一位网民在山姆福田店购买的冷冻小章鱼中发现剧毒蓝环章鱼，虽然未发现该店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，但事件仍引起消费者对山姆商品安全的担忧。这些问题的背后，供应链的脆弱性也不容忽视。沃尔玛超过30%商品依赖进口，主要来自中国、墨西哥、越南等国。集中化采购固然降低了成本，但在全球贸易环境波动、港口拥堵、电力供应不稳等情况下，也极易导致物流效率下降和产品质量波动。高速扩张和物流压力叠加，使得原本稳健的品控体系出现裂缝。最终，受累于品牌定位模糊、会员权益缩水以及供应链问题，山姆会员店的会员忠诚度也在下降。沃尔玛企业文化之一是日落原则，强调今天的事情今天做。这种理念曾让他在过去快速抓住机遇，但现阶段面临的各种问题远非一天就能解决。创始人山姆·沃尔顿虽然已离世，但受他影响的企业文化仍然深植在沃尔玛体内。这家行事风格像毛选的公司，要面临的规模和管理问题远远要比一般公司更加难以解决，需要在旷日持久的战役中稳扎稳打，才有机会取得最终胜利。沃尔玛未来能否在全球化供应链中寻找到本地化的秘诀，能否成功对抗线上电商和即时零售对自己的侵蚀，同时兼顾食品安全与产品质价比，还仍有待时间检验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唯有以人的真正需求为本，把消费者当成上帝，找到规模效率与个性体验之间的新平衡，它才能继续在全球零售市场中站稳脚跟。感谢大家订阅和点赞，对于冲浪 Plus， 我们下期见。